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就看罗马书的大纲，很快的看一看，引言跟主题是一章一到十一节。第二部分呢，讲到二、三、四三个点是讲什么？从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到人类的罪恶，包括外邦人的罪和犹太人的罪，综合在一起叫普世人的罪恶，都在罪恶之下。这个我们能够到开始讲到，好，话锋一转，直接的翻转，没有其他的余地，就讲到无论外邦还是犹太人，外邦都是因信称义，宣告式的，没有讨论，没有辩明，没有原理，现在宣告，然后再慢慢到来。所以就好，然后我们上次跟家人看完了什么罗马书的第四章，讲到什么亚伯拉罕为因信称义之人的榜样，也讲到以亚伯拉罕为例来阐述因信称义之信的内涵，确认那个信心从古至今是同样的信心。这个我们也看到一个，感谢主，我们今天会讲这部分叫因信称义的结果，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结束，然后当然我们下一次会讲因信称义的原理，从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又专门一次讲因信称义的原理，我们能够明白。然后到了第十点里边是讲因信称义的三大落实，就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罪恶，因信称义让我们脱离律法，因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个部分，七六七八。然后紧接着我们到了第十一点里边，开始十一到十二点里边是非常困难的一段经文，就九到十一章关于预定论的问题，预定论的问题就是犹太人因不信被弃绝，不小心又会回到这个人本的那个神学里面去，有点难。九到十一章是比较难的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难点，十三部分开始就开始容易了，开始从十三点里面，十二章到十五章讲因信称义的生活，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讲因信称义的生活。然后紧接着保罗用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来，他讲使徒，他说外邦的使徒来怎么验证他既是一个领受因信称义的教义的一个神的仆人，也是一个保罗外邦的使徒里面也是什么，也是用他的生活来捍卫他是一个过一个因信称义生活的一个神的儿女。所以这个很有趣的，用他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吗？今天我早上我在思考，正好今天我的灵修经文，早上灵修经文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既讲到了反假，有人怎么说没有死人复活呢？没有死人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信的是枉然，就没有指望，没有指望大家吃吃喝喝死吧，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反过来讲，基督复活了，死人都要复活，基督徒更要复活，所以你们活得才有意义，你们才有复活的生命，你们还有复活的盼望，还要等候基督再来，你们在地上才能够什么过一个甚至为主受苦的生活，这就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很简单。他把这个死人基督的复活的真理很简单的，当然说那死人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那当然回来谈了，死人复活叫身体得赎，这是基督徒的伟大的盼望。所以这就看到什么呢？这就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传讲的，他说我们这样信也这样传的，不但这样传的也是这样活的，不但这样戳的也是这样死的。那反过来愿意这样死很奇妙啊。所以那个很简单，你看到没有，保罗就说的我们这耶稣基督这样的做了，我们这样领受了，我们也这样传讲了，我们也这样活着，我们也为之而死。因为什么？因为死了我们也会什么复活，那么简单，不要，所以我们不希望太复杂，看到没有，上帝带领就那么简单，死人复活这个不是一个深奥的，对神来说有奥秘，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怎么能够死人复活，但是死人复活这个真理的信仰是简单的，关键就是你信不信而已。那当然你感谢主，神给你信了你就信了，神没让你信你永远信不了，没办法，那就是神的恩典，他临到了我们。所以但是不复杂，千万不要把死人复活当一个高深莫测的道理，很真实， 因为这个真实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主，这个保罗，这个然后呢，15点开始讲问安和最后的劝勉就结束了。但我们快速的，人类的对话中，每次在讲所有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说你传福音，如果你不传人类的犯罪堕落，那你的福音就没有意义了，就变成一个我们国家所讲的历史的发展观，说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呢，那是没有意思的，那是个虚空的历史观。那也不是我以前讲的，我认为以前我在没信主之前，我认为历史是循环呢，人类历史循环呢，好像比历史发展观现实一点，悲观，那不有点悲观？那个悲观呢，那个是自欺欺人呢，这个是悲观呢。但是基督告诉我们他的历史观是什么？是线性发生史，历史是不能回头的，历史就像一只上帝射出的一支箭，这个箭头是向着上帝那个目标去迈进的，他不回头，他不停止，他更不会循环，他也不是高级跟低级的问题，他是向着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去迈进。这个感谢主，我哎很好哈，我们这里的我跟你讲，今天来这聚会那个 middle upper 的孩子们，你看我现在跟你们讲那个圣经历史观，我跟孩子们说的，你们很厉害，为什么呢？我跟他们上的这个圣经历史观，神我说的不好，在神学院的研究生阶段，道学硕士里面才能够学到的课程，他们要学，叫圣经历史观。我们已经开始了学，我第一次，他们要学第二次、第三次。我希望我说这孩子们，这些对不信主的来说，我不会教你们这个，但是如果你们信主的孩子是能够明白的，虽然在神学上，可能在外面的那个博士阶段才历史观也没学到你们那么好的历史观，为什么呢？又从神来的，从圣经来的，这个看起来很深，但其实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就不深了，因为永远的大脑永远不能明白的，但是在基督的里面有神的灵帮助我们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传福音一定要讲到什么？罪，一定要讲到死，讲到审判，讲到永远的火湖，你不讲这个，你的救恩就开始很肤浅，越来越没有意义，这是一种精神寄托。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开那个有一年布道会的时候，有个弟兄还是来劝我说，张老师，我跟你还是想跟你说，以后你每次跟人家讲福音最好不要讲罪，不要讲死，不要讲下地狱，这个东西太吓人了，这个东西有让人家不舒服，最好呢改良一下传福音，只讲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喜乐、平安、幸福、美好。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人要美好？为什么要喜乐？证明你已经没有喜乐、没有平安，还要讲到罪啊？因为你见向往美、平安、喜乐、美好、幸福，说明你以前不平安、不喜乐、不幸福、不美好。那为什么不幸福、不喜乐、不美好呢？不讲，不讲，那讲什么？所以我们说不可以。福音的全美福音，我们要什么？对，所以我每次今天还是要，当然我不多讲了哈。人类犯罪的这个次序哈，这个呢，其实这个什么，这个我们看到没有？我就讲到没有？有八个，从故意不认人开始，不断的走向堕落，而且越来越堕落，越来越罪恶，越来越诡诈，越来越阴险，越来越老奸巨猾。这个是客观的，不但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也是这样的。昨天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们，我们在车上聊着，对不对？所以到60多岁的人容易老奸巨猾，经历过什么？经历过中国的比我大十几岁这样的这帮人，确实在中国也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我还好，我是文革末期生出来的人，但是同志们这种比我们大十几岁，哎，他是经历了做过，他是红小兵、红卫兵啊，这种啊什么样的坏事都干过的。如果是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的时候，哇，很多事情都干过，他们可以把中国历史整个的，他们所以从怎么说，如果我们这帮人去世了，如果不讲真相的话呢，可能整个历史被歪曲了，被颠倒了。但是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很动乱的黑暗的时代，但是是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在那里耀武扬威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明白，人类的败坏就是这样发展的，不要对。我们说一个人的两种痛苦，一个人的痛苦代表两种可能性带来。第一种什么？是因为不认识自己所带来的。第二个就是更痛苦，是因为你也不认识别人所带来的。所以说人类痛苦的根源当然是因为不认识神，但在人的角度讲呢，说你的痛苦，第一痛苦的根源是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 因为你不认识自己，你肯定不能正确的认识别人，你就苦中更苦。你必须学习要正确的认识自己，那你要首先正确认识上帝，正确认识上帝的人才能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才能正确认识别人。反过来，你对别人认识错误了，是反省你应该对自己认识错误了。你对自己认识错误了，是因为你对上帝认识错误了。人一定是从神面前失落的，这就是上帝造人的意义所在。所以我们不多讲了哈，这就是给世界带来的情况，是在上帝永恒的审判，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好，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哎，反过来感谢主什么呢？既然神让我们走向绝望，然大部分人沉沦，但是神确实给那一批他所拣选的那些他的儿女们是带来希望的。先破后立，上帝不是让我们都是痛痛快快的骂一骂，跳一跳就跳得好死，是的，大部分都要好死。所谓的好死，就是从上帝角度上面对上帝审判，从人来说是很悲惨的死亡，这是感。但是呢，基督徒的什么？我们就是什么？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因信称义了，这是伟大的救恩的信息，很奇妙的。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宣告。然后紧接着，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有三个无关：与行为无关，与割礼无关，与律法无关。这个我们上次所讲的要特别的讲，很重要。这个三个都是在圣经里面有的，基督徒也应该有表现的，没有问题。基督徒当然不能否认好的行为，当然不能否定割礼的意义，在旧约里面的意义，也不能否定律法的意义，但是救恩都是超越这个。超越之后，你再有这些东西是理所应当的，其实没有什么夸口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的本分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是靠恩典所生发出来的，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操守，不是你靠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你自己的觉知，不是靠你自己的痛悔，没有用的。因为这都是圣灵在人里面借着上帝的恩典所生发出来的美好的生命的彰显。这就是我们明白的，就是这个三因称义跟这三个是无关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三个操。我们讲因称义跟什么有关系呢？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成为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信仰的标本。但这个标本不是我们学习亚伯拉罕好榜样，你学不来的。是说上帝每一次给你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的经历也见证出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始祖们，跟我们的祖先们，跟我们那些属灵前辈们，跟那些甚至我们现在在场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应该是同一个信仰。那同样的信仰是表达我们信心的内涵是一样的。相信的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使相信的是死人使无变为有的神，相信成罪人为义的神，相信仰望神的应许的神，还是满心相信神从应许的必能做成。哎，你光相信神的应许，结果都空头支票，没有用，没有用。我们说不但仰望神的应许，而且满心相信应许必能做成，你知道吗？喂，我给你开很多空头支票，你都相信，你都相信，后来发现你有一天会对我怨恨的很。为什么？因为我全部没兑现，我全部承诺你。所以为什么传销害死人，就这个原因啊。你来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说，你们是在这搞传销吗？因为传销给你的也是很多美好的愿景，但是都不会兑现，害死你，让你发疯，让你癫狂，却一无所有。但是基督不是这样的，传销这是剽窃了敬拜上帝的方法，只不过他把那个上帝变成什么偶像，是金钱，把发财作为上帝来引诱人去疯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主？他有一些表现说这是他们剽窃了敬拜神的方法，包括对伟人的崇拜都是一样的，偷窃上帝的荣耀。敬拜的形式好像差不多， 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原住民他们刚逃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被邀请去教会聚会，去过一两次就不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呢？因为我们经历太多了，我们在文革时期敬拜毛泽东就是这样敬拜的，现在到美国又来学习这个敬拜方式，这个方法我们真的很熟悉了，但是问题是敬拜的对象是错的，那就全错了。那后来他们再坚持，再有人邀请，等到终于明白上帝才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哦，原来他们剽窃了敬拜神的方法，就敬拜某个伟人去了。所以你看，方法都是差不多的。我们注重的不是方法，不是那个技巧，不是那些表现，表现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懂了吗？而且那假的会让你害死你，假冒为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好，所以那么有没有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多教会以使徒信经开始他们的崇拜也没有问题？这不是我们呢没有这样做，我尊敬，但我们也不一定非要那样做。为什么？我觉得信心的内涵是更重要的。好，我们要明白这是。那我们说，那好，如今你看我们信徒的信心的内涵是什么？这是我上次跟大家接上去的嘛？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我讲的第二就是重点。也就是你看，今天是复活节，主耶稣的也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这个，上上个礼拜讲的这个点是在哪里？我把这语序调整起来，避免人误解，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死了，因为我们复什么称义他复活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句话很厉害，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是承接上面那句话，因为耶稣基督死了，那我相信耶稣基督死，我的罪就被他什么洗净代替了，我在基督里面称义了，称义了我才能够复活，基督的复活才变得有意义。耶稣不是做无聊的事情，不是没事找事干，不是显出我多么的有能耐，我显出一下死里复活的大能给你们看一看，这真当然有，但他不是复活的第一意义。基督复活的第一意义是什么呢？因为你称义了，我为你复活，你就跟我一同复活。你不称义，我复活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你不称义，我复活了，我的生命也不能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是污秽的，是充满罪恶的，是没有被洗干净的，所以耶稣基督也不会进来。是因为你相信我死了，我为你的罪死了，所以你的罪被替代了，你被称义了，所以我为你复活，我复活的生命就进来了，你也活过来了，你不但有复活的生命，你也有复活的盼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里不是讲，我跟大家怎么讲啊，不是讲时间的先后，没有时间先后的，哪有我相信耶稣死没有相信耶稣复活的，这也没有用。说我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耶稣死，那更没意义，懂了吗？福音的内涵是绝对不能够断裂的，但是呢他在这个次序里边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来的，上帝做事是有次序的，我们基督要讲次序原则。比如说我们谢弟兄每个就录像，他每个礼拜录像的时候他就回去修剪，对不对？他就会把我的口误都把它修剪掉。但在我们听怎么可能呢？零点几秒的时间，我一句话讲出来几秒钟，对不对？但是他会把我的把那个波动拉长，他会把我其中的某一些口误啊，或者一些稍微有点点这种杂音啊，他会把它咔嚓掉，把它除掉。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把它拉长的去编辑。那么你要明白这干什么？你要说，所以呢，但他这个还有这个时间先后的。但我们连耶稣基督这个救恩论呢，它里面那个没有任何时间的先后，但是它确实有优先的次序原则。所以我们讲，但今天我会再讲啊，今天我再讲，我会讲。今天我们有一个是不是复活的主题，但是恰恰是中心是复活。我们来看，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叫因信称义的祝福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第一是什么？相信因信称义前的三个时候，大家刚才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第一个时候是什么？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大家应该能承认。我不管你是谁，对不对？人太软弱了。我很喜欢从生活中得到我们信仰的一些经验，我很在意听每一个人的话。我记得那天我跟江弟兄我们一起在车上的时候，江弟兄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我再想一想，说：“哎呦，我。”开汽车我就可以，为什么呢？在汽车我有点安全感，有房子似的东西嘛。哎，他们说我一骑电单车啊，骑这个摩托车，跟摩托车更不敢骑了。这辈子我真的我这辈子没敢骑摩托车的， 我以前我弟弟很勇敢，老是叫我骑摩托车，我坚决不骑，非要让我教一次他，我让我前面把着龙头，他坐在后面，就全摔倒了。从此我再也不骑摩托车了。这导致我一般我坐不坐摩托车的，你放心。没办法，临时应急可以边开我可以坐，但我自己是从来不开摩托车的，所以我骑电单车，结果那次摔得很惨。我记得我骑电单车摔过四次，每次都是摔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老大老爱的时候，从那个赵院一出来一拐弯太猛了就摔倒的时候，我记得我的脚硬撑着，为什么？因为我连个女儿在我的前后，所以我使劲腿撑着不能让她压下来，压到我的孩子我就受不了了，所以我用腿使劲撑着那个摩托车电单车不能压下来，为什么？因为我怕一定不能压到我两个女儿，后来一直等着别人来了把我那个抬起来，我的脚还在那里撑着，哇，说爸爸就是爸爸的腿，为什么？我说哎呀，这人太软弱了，人太软弱了，所以为什么骑摩托车一定要戴头盔？所以呢，人我跟你讲一系列都软弱，特别大家知道妹子这次什么冠状病毒，对不对？你发现谁都没有办法，你再有能耐，你是医学的最厉害的病毒专家，你是什么国一个国家最厉害的总统，你是这个国家最厉害的武装总司令，都是软弱的。你就发现谁能说靠你自己来夸口说我可以抵挡冠状病毒，大家都很怕，太软弱了。我不多讲了，你的灵性软弱更不用说，我们信主之前完全软弱的，这种奴仆太容易被世界影响了。所以有一个家长跟我讲，哎呀张牧师，我就说我们夫妻信主了，孩子呢从小就送到教会学校来读书，我们就担心他将来太单纯了，将来怎么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呢？我说你还是要明白福音，你认为你的孩子会单纯吗？你觉得你的孩子肉体会比很多比其他人更美好吗？不可能的，只不过是在孩子在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时候，父母要决定把他怎么保护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保证他的安全。他忍人还会摔跤，忍人还会跌倒，你不要担心你的孩子说不会跌倒不会摔跤，你的孩子太单纯了，太美好了，太优秀了，我不会相信，我不会相信。包括很多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在叛逆期，我说不要讲这句话，我一直反对这句话的。你的孩子本来就是叛逆的，从小就是叛逆的，只不过到了13、14岁是不是他有能力表现他的一些行为，说你叫叛逆期，暗示这个孩子也可以叛逆， No， 这都误导了。心理学的这个名词我不同意的，他从小就叛逆的，只不过小时候呢他叛逆不能表现他的行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本来不认识神的，就是跟神对抗的，只不过是在他年龄的增长，他的那个行为越来表现出来而已。不过在某个年龄段呢，孩子呢说懂事又不懂事，说不懂事他懂一点事的时候呢，他会面表现出好像你觉得在那个年龄段集中表现他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说你叫叛逆期。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弟兄姐妹你要注意，你从小就按照主的警戒教训管教他们就好了，包括现在就有所叛逆去管教他的叛逆，你不要给他定一个叛逆期，孩子说哦我叛逆期啊，哦这样的我就可以叛逆了。包括姊妹们说更年期，哎，我都不要太在乎这些词哈。说女人有更年期，男人有更年期，哦那我现在更好发挥一下更年期的作用吧。不好不好，在基督里面每一日都是一样的，每一天有新的挑战，每一天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就是对付自己的罪，领受神的恩典，日日进步，天天悔改，每日新的恩典，就要心意更新来变化，不要被一些世界的一些哲学观、心理学、什么一些伦理学禁锢了我们的思维，我们被误导，我们自己还认为这是一套有系统的道理。其实我跟你讲，明白圣经就好了，这不过说我们的圣经的灵受。很多弟兄们老师跟我讲，张老师啊，关注圣经，我没有让你关注圣经，你这话是此一无因，无力三昧两的，谁让你愚昧的？那张老师是不是明白圣经说的东西就够了？我当然够了，只不过你明白不够而已。我不相信这一点，我认为除了圣经真理之外，还应该明白更多的道理。没错，上帝会让你明白，把你的圣经真理都不明白，你什么都不明白，你明白也是假的。但你真正一个明白圣经真理的人，我跟你讲，你说我没有这个世界的知识了，我对这个社会没有常识了，那就骗人了。 就是你的根基没有打好，你的神的话语还是不够渴慕，你的神的绝对权威，对神话语的绝对权威你不相信。你看我昨天的灵修那部分，我做了很多的功夫，我昨天个人灵修里面讲到，对先知讲到的再思里面，我一直在强调真本圣经的全备性和权威性。我们口号都喊得很响，圣经是绝对权威的，是全备的，但实际在我们的应用当中，在解经里面你发现很多漏洞，是因为什么？因为概念跟实际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对神的话语的什么领受之后，你才知道你是软弱的。好，但第二个大家就明先说，我是做罪人的时候，这个更不用说了。软弱不一定是犯罪，犯罪一定软弱，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软弱才会犯罪，啊，不是软弱都会犯罪。我们很多软弱，比如说姐妹比弟兄软弱，没有问题。所以男人要做头，这个头就是责任，你要保护。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学校，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从小一定给家长分享，从幼儿园开始我就告诉男孩子，你是 gentleman， gentleman 什么？要保护所有的女孩子，在家里面保护你的妈妈，从小就要学习你是个男孩子，然后你要做男人，你是个女孩子你要温柔，你要顺服，你要谦卑。进电梯的时候，男孩子按着电梯那个按钮让女生先进，出电梯的时候男生要按着电梯让女生先出，上车的时候最好你要站在旁边让女生先上，不要跟女生抢着上车，跟女生抢着占座位，那我说你这个男孩子没有出息。学习站在旁边，丈夫要体恤妻子软弱，因为他比你软弱的，他是软弱的器皿。好，但是呢犯罪就是犯罪，基督徒一定要注意，我们有时候不要把基督徒软弱不一定犯罪，犯罪一定是软弱的，没错。所以很多基督徒呢感谢主，他明明犯罪，他说哎呦，张老师我承认我软弱了，哎呦是犯罪，对，他说我有这个不应该有这个感情，不是邪情。我们会淡化啊，你婚外情不要说，我们的感情连不要说爱情，爱情都不敢用，张老师我承认我跟他有感情，错，是邪情。你好啰嗦啊张老师，我不是的，我告诉他，他每次说我软弱犯罪，我软弱犯罪，他每次说哎，张老师我软弱犯罪，我是故意的，你不要以为我重复就是这个，告诉他明白。还有呢，一个姐妹跟我谈话，谈了半小时里面谈五次感情，每次提到感情我邪情，为什么？因为你是婚外情，你是跟别人的姊妹的丈夫有不正当的感情来往的时候，他每次说张老师我承认我跟他有感情，邪情。他当然不高兴了，每次说一次，一开始瞪，第二次不高兴，第三次不敢看我了，第四次默认了，第五次终于要答应要悔改了。人就是你不提这个词啊，我告诉你啊，人太悖逆了，人太聪明了，人太诡诈了。我跟你讲，你明明是犯罪，你非要说软弱，不行，软弱是软弱，犯罪是犯罪，一定要搞清楚，你犯罪就犯罪了，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我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你第一次他说我说我跟他的感情，我说不是感情，是邪情的时候呢，他眼睛瞪我，眼睛翻一下，真的很奇妙。第二次讲感情，我说你是邪情的时候，他开始眼睛还是看我一点点，有点点抱怨。第三次我说他邪情，他就感觉到不被理解而已。第四次呢，他是开始眼皮耷下去，不敢看了。最后第五次说好吧，张老师，我承认我犯罪了，真的。你跟他轻描淡写的讲没有用的，基督徒是要有对罪的恨恶，基督徒要有热情。这个热情是什么？是认，你知道吗？死不死活不活的，好的你也不高兴，也不那么兴奋，不好的你也不那么痛苦。我觉得你奇怪啊，不像一个正常人啊，你懂了吗？人是有七情六欲，但是你要在圣灵里面对付的，你有什么？因为我爱慕神的真道，感谢主，主的道是阿们。当然我恨恶一切的假道，这才是爱憎分明。我们的爱憎分明当然不是毛泽东教导我们的，像敌人，像冬天般的严寒，像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我们应该什么？对真理要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渴慕，充满着捍卫，但是对错谬要敢于去抵挡，去责备，去直接的去把它淘汰掉。人才有，我跟你讲，不要，我发现我们人已经习惯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啊，神当时指着老底家教会什么不能什么，不是，是最可怕的，知道吗？都麻木了。 我们太麻木了，道理都懂。哎呀，是啊，不大你讲话我都明白，你讲上一句想讲下去我都知道的。认识20多年了，你哪句话我不想我不知道啊。没错，但是你要被神的话语，是不是每一年被神的话语给震撼了？要恨恶自己，因为你违背神的，你要恨恶你自己，直到你悔改，重新基督接纳了你，你也能够接纳你自己，你也能够接纳你身边跌倒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你是软弱罪人，当然你还不知道你更厉害的什么呢？你是与神为敌的。很多弟兄姐妹说，哎，我不就软弱一点吗？我就不跟一个不该有的对象谈一点感情吗？你不但是软弱，你犯罪了，你不但犯罪，你是与神什么？只要你不悔改，你就是与神为敌的，就那么简单。喂，上帝都是有情感的，我跟你讲，等会我给你看，上帝是具有绝对的情感，但这种情感是完美的情感。等会我就给你看怎么有情感的，我们来看。好，这是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快一点的时候，我们来看房子啊，因人的父亲什么呢？第一是称义，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以前是软弱的，是罪人，是与神为敌的。现在我们什么？对，你看到没有？因人再来，大家看看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第一个与神为敌。你要想化敌为友，必须解决罪。罪不能解决，我跟你讲哈，你跟我的关系再好都是表面的，你看到没有？虚伪。无论你对我对对你，你现在没有向我道歉，我对对你没有向你道歉的时候，口显爱情，心却是什么？有隔阂的，你不觉得吗？懂了吗？我跟弟兄比较，我跟 Ken 之间，如果说啊，他明明的我很厉害的得罪他，我不会向他道歉，或者他明显得罪我不跟我道歉，表面上再拥抱再有爱，已经有很多的隔阂了，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那个罪在中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障碍，懂了吗？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是软弱的，是有罪的，是与他为敌的时候呢，你们罪恶是他掩面不听你们，是他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听我们的祷告。甚至圣经里面说了，如果一个丈夫得罪妻子不跟妻子道歉的话，你不悔改的话，说你的祷告会有阻碍的，你看到没有？丈夫，我喜欢这个神对丈夫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苦待你的妻子，没有跟他道歉，没有赢得你妻子的心，你的祷告被阻碍，你跟神祷告都没用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罪的障碍。我们要知道人类所有的问题是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死行不行？必须要钉十字架，什么原因？因为那个罪嘛。而这个罪我们是解决不了的嘛。我们自己是，我们讲人类的千古难题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现在芯片的问题，不是上什么金木水火土那个人类跨越这个能够上到什么别的星球的问题，不是地球有点毁灭的问题，千古难题。第一难题是什么？科研难题，什么什么医学难题，什么物理学难题，化学难题，所有的难题是什么？智学难题是什么？解决不了罪的问题，人类的罪自己不能解决，懂了吗？不是现在冠状病毒的问题，是罪，那都是人类第一难题，怎么解决人类本身罪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来解决的唯一的方法，他钉十字架，他的血，对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第二，看到没有？我跟神是有感情的，你看懂了没有？不信主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缠在他身上。很多人看旧约，哇，旧约的神很可怕哦，旧约的动不动把地开口哦，把那一家什么所有那党的全部什么，我跟你讲，我经常做梦梦到地裂的，我跑啊，我这个地裂我就跑，刚跑我又裂了，我就跑，我就发现我整夜做梦都在跑，跑什么呢？因为我不跑就掉下去了，但是每次都巧，我一脚抬起来它就裂开了，我再跑前一脚，后脚再后面又裂开了，哇，我就一夜在跑，跑的一夜没睡着好觉，辛苦的要命。那为什么？我说上帝在追讨我的罪，真的经常做这种梦，一夜的跑，不能停，一停就掉下去了。 上帝用瘟疫、饥荒、地震常常进入以色列中对付他们的罪。我跟你讲哈，所以这个免去神的愤怒，神是有情感的，神的情感很深沉。我跟你讲，很多神的情感不精准的是完全理解反的。为什么有时候孩子常常会错误理解成父母的心肠呢？有时候我们理解别人，有时候理解错的，别人做的一切事情要么是恨我们的，是为了害我们的，还有一些人他所做的是爱我们的，但是我们理解不了而已。但是你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你看到没有，称义之后，这个不是我说的，你看到没有，唯有基督的我们，第九节，现在我们就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不称义，神的愤怒永远在你身上，对不对？因为罪人只配神什么发怒，真的神要发怒的。我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那天爱丽丝说，本来他要跟他们拍桌子，可能结果现在我进去的时候，我跟他讲了，我有点生气了，我真的跟那些政府官员我也生气了。他说，你看你那么激动干嘛？我们都没有大声说话。当然了，我当然生气了，因为你来破坏我的这个，我们好好的没打搅什么，也没有什么对社会危害，你们又来找我麻烦，我当然不高兴，我当然要表达我的情绪了，因为你这样搞得我们多麻烦啊，我们干什么了呢？对不对？就算你这样应该单独找我谈吗？你不应该冲到我们那个课室里面，有损你们公务员的形象，让孩子们对你们有什么印象，你知道吗？对不对？本来你是当权者，是官员，我们是老百姓，但你不能这样随便的要传就传进去拍照，让你孩子说这什么人，强盗来了吗？那不好吗？那本来可以很和平的去解决的。所以他们每次总是说，哎呀你那么激动，我当然激动了，我该激动我一定激动了，但我保持我不会侮辱你们，我保持对你们尊重，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你们的做法我表示愤慨是应该的，你知道吗？不要不死不活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是准备好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家那天我好不容易礼拜三休息一下的，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又有十几个人来了，来了那怎么办呢？鬼子打电话，对吧？然后来我说那我再祷告一下，后来再不行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检查，鬼子再打电话给我说要搜查他的房间了，那赶快，我说正好我在楼下，我要上来，一上来我说你们为什么站在那边，他们乖乖的全聚回来了，我真不假，前面怎么让他们走那个走廊进来都不愿意进来，还在那里搞来搞去的。所以我一进来我上面你的气场很大，我要把他镇住。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为什么这样呢？不行吗？他们乖乖的就从那个走廊全部出来了。而且一定要打开鬼子的房间，说不打开。黑尾说不行，这是私人领地，要打开，不然的话我要消防来打。说鬼子马上，说他们要搜查我的房间。正好我到楼梯上了，我说我到了没事，那我上来感谢主，他们就过来了。基督徒一定要有，我们说上帝，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胡搅蛮缠，我们不是说反过来说有一个人越来越成熟什么呢？哇，高兴也不表现出来，生气也不表现出来，我认为很阴险，很阴险，太成熟了，城府太深，没有必要。弟兄姐妹，那主里面要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知道吗？我们只知道神所爱的我们去爱，我们真的犯罪了，就是你要害怕，你要紧张，你要感到羞耻，你要感到里边的那个观念需要神悔改，在神面悔改，你应该害怕，知道吗？但如果你真的没有做什么神亏欠神的事情，你应该高兴，你应该欢喜，不要害怕说你骄傲了，现在就翘尾巴了，你要翘尾巴你要小心。但你没有，你欢呼神的恩典，为什么不高兴呢？喜怒哀乐为什么不能表现出来呢？可以保好那个度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称义，神的愤怒是藏在你身上的。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不悔改，我要借着你的生病，你还不悔改，我要伸展你肉身死亡。当然，你说在之前说，你不悔改，我让一个单独弟兄找你谈，你不悔改，我让他找两三弟兄找你谈，你还不悔改，我让他告诉教会来帮你悔改，你还不悔改，我让他教会管教你，把你停掉掰饼，停掉聚会管教你，还不悔改，不怕你放到监狱里面去，因为你还不悔改，下地狱吧，我将来审判你。上帝的方法是很多的，但是一个犯罪的人 你知道圣经怎么说的？犯罪的人啊，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很多弟兄，我特别不喜欢什么呢？喂，某某弟兄啊，那个弟兄很好，那个弟兄不好，为什么呢？虽然我犯罪了，但是那个长老又温柔又谦卑，拐弯抹角的帮助我悔改，那个很好。但是呢，那个弟兄我不喜欢他，究竟此时我的罪来要我悔改。我说弟兄，你搞错了，你都犯罪了，你还要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你的方法吗？关键你是不是真的犯罪了？是的，他指责你的对不对？是对的。那我认为神用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你太有福气了。不同的人个性不一样，有的是委婉的帮你悔改的，要感谢；有的弟兄来直接指出你的罪来帮助你悔改，也要感谢主。你既然犯罪了，承认你犯罪了，就不在乎方法了。不在乎别人用什么方法指出你的罪来，都有神的美意的，知道吗？你还有资格讲，你还要上帝，上帝我犯罪了，但是你要让什么人来帮助我悔改，你要用那个人还用什么方式来帮助我悔改，我才是满意的。这都是假的，我跟你讲，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罪的危害性到什么程度，你的罪是惹动神的愤怒的，懂了吗？你悔改神就给你平安了，你不悔改一天神的愤怒是在你身上的，你懂了吗？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明白这个程度在哪里，总是对自己所犯的罪轻描淡写，总是觉得你应该对我温柔一点，你应该和平的指责我一下，我就悔改。你这都是假的，你悔改也是假的，我跟你讲，你还在乎别人怎么帮助你悔改？你先正确面对罪就好了。为什么？因为轻易免就神的愤怒。弟兄姐妹一定不要喜怒哀乐都没有表现出来的话，我比较怕这样的人。我一般比较敬而远之的，我搞不清，最好躲不起，惹不起，躲得起，因为你不知道他想什么。没事的，神是一个有情感的上帝，你有罪的人是没有平安和喜乐的，所以神的震怒是缠在他身上的。那反过来，基督徒犯罪呢？为什么你看圣经那么说，有罪的人啊，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喜欢这个经文，你知道吗？我曾经很多次被人用这个经文来指责我的，当时我也不舒服，但后来我就高兴了。当我悔改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弟兄们用这个经文给我是太好了，所以这个经文我再也不会忘记了，非常好的经文。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悔改，你就不喜欢这个经文，就那么简单。我们求主来了以后，第三什么免罪的愤怒之后呢，才与神和好。你看到没？这个词，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吧？你有罪，我就向你发怒，发怒说我们能不能和好啊？不可能和好的，对不对？我愤怒在你身上，我怎么跟你和好呢？它是一步一步的。好，你被称义了，我免去神的，哎，神的愤怒免掉了，神就跟我们和好了。你懂了吗？我跟你烦了，我怎么和好呢？会有什么很多弟兄，哎呀，是啊，张老师，小心他的性格比较厉害一点，我最好呢，保持，也许对你是体恤我的软弱，但是你有没有逃避？等你稳定了，我再来，我们再慢慢来。或许真的是你错了，我还慢慢让你明白。那谢谢你们，就是这样。但是有时候真的是什么，有愤怒的时候呢，需要安静一下是对的，但是不要回避，不要把这事情从此不了了之就麻烦了。一定要去面对它，什么意思啊？关于是非的话，你一定要搞清楚是对的。基督徒是认真的，一定要认真的嘛。免去神的什么愤怒之后呢，与神和好了。哎，这个和好不是表面的哈。为什么中国人叫面和心不和？这个不好，就说心里有明显的罪，无论是我犯罪得罪对方，还是对方犯罪得罪我，没有解决，我必须去面对。基督徒永远是主动的，就是我得罪对方，我一定要有责任的原则，我要去向对方道歉，求得饶恕。反过来，别人得罪我的时候呢，基督徒不能说，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我得罪别人，但我应该主动了，我有责任。但别人得罪我呢，我不计较他不就行了吗？不可以，你做不到的。你这是暂时什么？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什么独木桥，不可能呢。一定要单独找他指出他的罪来。但你要求神给你预备一个时间，预备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态度，你是对，你指出别人的错来，确实需要智慧。 也不是说那好了，以后谁犯罪我都是直接就劈头盖脸就指责他。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上帝给你每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我认为都好，你愿意多祷告多等候，让神给你一个机会很好。但神如果给你的方法是直接去指责他也没问题，但是要句句定准，关键要真实，要客观，要求主来帮助你的爱的动机是正确的，你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没有任何私利，你只管去做，求主来带领。好，第四个是什么？得救。哎，这个反正第四个，与神和好了你才能得救，明白吗？我都不跟你和好了我还把你救出来，你算了吧，你拉倒吧，你明白吗？这是一个次序里边很清楚的，你看都不是，看圣经里面，你看第十节怎么说，因为我们做仇敌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也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都是用更，你看到没有，他有个层次的，他不是时间的先后，他是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你看到没有，叫借着称义，因为我们借着耶稣的血称义，我们就更要免去神的愤怒了，我们免去神的愤怒了，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了，我们与神就更能够得救了，因他的身得救了。什么意思？圣灵真是内住了，圣灵内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时候圣灵不可能进来的，圣灵是绝对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他借着耶稣的血我们称义，我们免去神的愤怒，我们与神很好，心平气和的，耶稣就住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我们也成为耶稣的朋友了，我们也成为耶稣的兄弟了，他是长子，他是初熟的果子，我们是第一个果子之后接受了更多的果子而已。第五就是以神为乐了，看到没有，很简单，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五个次序它是不能颠倒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就是这个原因，称义是祝福的第一个果子，没有称义什么都不用谈了。我肯定讲基督教的历史哈，对称义这个理解不一样，确实产生宗派背景就不一样了。旧约论坛的称义这个概念非常重要，称义不是你成为义了，不是你真的自己改造成为义人了，我们被称义的概念真实的身份和地位改变了，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是完全的，如果你行为完全就不是称义，是成义了，就是成功的成了，是因信称义，是表示我们既是靠着耶稣基督牺牲的功劳，我们的罪不算为罪了，是被基督承担了，被基督洗净了，但是我们还会有不好的行为，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都是基督的工作，所以要容许弟兄姐妹有跌倒有犯罪，但是要去对付那个罪。基督徒不是说你一定不能犯罪，孩子你一定不能犯罪，你犯罪我就搞死你，那我们都死了。他说我们要靠着主不犯罪，但如果犯罪呢，我们去悔改，简单明了，不要走两个极端，我们不是理想主义，不是完美主义，我们也不是放纵主义，不是纵欲主义，是靠着主的恩典一点点的往前走，每天更新，每一天进步，每一天爱慕神，向更高处去迈进，就是这个美好。好，现在感谢主了。看看我今天这五个次序其实很简单，但是这个次序绝对不能颠倒，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称义是第一个祝福。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在你看我们得救在哪一点啊？我们得救是在什么？是在第四个时候，在称义，免受他的愤怒，与神和好。耶稣的生命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复活的生命就在这个环节里面完全彰显着伟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我们也复活了，我们不但复活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称义而已，我们还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因为我的肉体里面还有一个犯罪的律，所以我还不完全，所以等候基督再来，他要改变我的什么血气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才是完美的，可以叫就是义了。现在是称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称义给我们带来这个伟大的祝福，是免去神的愤怒，与神和好，得救，以神为乐。好，以神为乐好不好？ 好，教会里面很多弟兄们以神为乐，但是你知道吗，他一旦不高兴，马上那个脸就变了，你一得罪他就完了，他一个祷告神没有让他的心意去满足，他就抱怨了。所以以心称义是什么？以神为乐，你让我满意我就以神为乐了，你让我喜悦我就喜悦你了，你讨好我就高兴了，你吹捧我一下我也高兴了，你贬低我就不行了，你给我很多的祝福我就高兴啊，你一责备我就不高兴了，你请我吃饭我一定高兴啊，你扰了让我请你吃饭我就不高兴了。我发现以神为乐，我们看两个层次。以神为乐，你需要被检验的。以神为耻两层含义，什么含义呢？第一，在恩典中以神为乐，谁都能做到，懂了吗？相互欣赏，相互喜悦，当然没问题。你喜欢我，喜欢你，你有优点，说喜欢是喜欢彼此的优点，爱是能够接纳彼此的缺点。我们最近一定要思考，弟兄姐妹，很简单。为什么我会经常犯这个错？我那天在讲这会里面分享那个犯那个错什么呢？越亲密的人往往是最讨厌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太了解了。你越了解对方致命的缺点的时候，你往往就会瞧不起那个人，至少你会低看那个人，或者你会跟他保持距离了。这都是要对付掉的。我那天在讲这会里面就要对付掉的，恰恰我们要对付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对付我的问题。懂了，弟兄姐妹，你肯定了，越熟悉的人越。在一起久的人又会发现彼此的缺点，肯定是致命的优点能看到，致命的缺点什么也能看到，这是他检验你关系的关键时刻。夫妻是最典型的，不用讲，夫妻就这样的嘛。父母的孩子也是，父母的儿女就是这样的嘛。你肯定最了解你孩子的缺点，你一定不会因你孩子缺点你要什么，你要轻看他，你要抛弃他，对不对？甚至别人说你孩子缺点你还不高兴，会有的，这个很自然的本能的反应都是这样的。但是你是接纳的，因为你是母亲，你是妈妈，你是爸爸，你孩子再有问题也是你的孩子，你绝对不会丢弃他的，当然一起去面对他的是没错的，应该的，我是支持的。但可能别的关系就可能不一样了吧？为什么？我惹不起我也躲得起了，你都要对付的，因为你不是完全，你本来就不是完全，你不要老是认为别人的缺点给你带来麻烦了，你的缺点给别人带来麻烦没有啊？一样的嘛，弟兄姐妹，不要那么自意。什么叫检验友谊你知道吗？什么检验关系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明白，就是一个决定很重要，尾声。你知道为什么夫妻我叫尾声呢？尾声什么概念？就是无论对方，你看为什么婚姻的誓词看起来很简单，对不对？无论他是健康还是软弱，疾病，刚强软弱，是贫穷还是富足，对女人来说是美貌还是失色的时候，你都愿意一生的去爱他，去呵护他，再加上再加一个欣赏他吗？可能不行嘛，欣赏做不到，都那么丑了还欣赏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有美的一面嘛。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在恩典中以神为乐，可能很多弟兄们都能做到哈。这个信心需要就一条腿要被检验的，你的以神为乐。第二方面，就是在患难中也能以神为乐，这才是真的被检验的以神为乐。我发现，其实你发现没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此。我们对你们的关系也如此，夫妻关系更是如此。你发现夫妻久了之后还没有喜乐了，夫妻在一起都不能有平安了，都不能有彼此欣赏了，就是干巴巴的责任。夫妻久了到一个年代，连说一句我爱你的时候都说不出来了。我们中国人很诡诈，当然说没关系，爱在心里口难开，爱不一定要说出来，心里有就行了。不对，你有是好的，但还要说出来。怎么检验？你能说出来也是用勇气。我跟你讲，我承认有些男人都说不出来，我说来请你当你的妻子面说我爱你，他说不出来的。为什么？就心里没有爱。心里有爱说出来那么难吗？我不相信，你在中国男人。但是我承认，如果你心里没有爱呢，我比你说出来呢就是虚假的，没什么意思。我跟你讲，人一定要被检验的，随着年长日久变成老油条，就这个原因，知道吗？叫属灵的老油条，夫妻变成老油条，要么你心里有苦毒，你没办法，你说我实在说不出来，我不是不愿意，我想说但说不出来，你拉倒吧，你虚假的很，并不是让你每天都说肉麻的说，不是，还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是没错的，但在行为和诚实上之后，你为什么不能说出来？ 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在恩典中与神为乐没有问题。我们在患难中与神为乐，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丈夫，妻子得罪过你，伤害过你，没问题。你爱他，我爱不了，我尽我丈夫的责任可以，我仍然会对这个家庭负责。那不够，爱你的妻子我很难告诉你真的你爱他不行，因为他伤害过我。一定要反省自己，被伤害的时候不能原谅跟饶恕，隐藏在你心里很危险。彻底饶恕，靠着主的恩典。为什么？不是你有爱，是什么？因为圣灵。我说你信，你信主的吗？你说我信主的，信主的就没问题啦。为什么？你说我没有爱，我心里没有爱，我说爱他不是很虚伪吗？对付你自己，原来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已经有爱了，知道吗？基督已经把他的爱什么浇灌在你的心里，怎么可能没有爱呢？我吃惊啊，你是不是怀疑你的信仰了？你还不要说爱别人，连你的妻子你都不能爱，你说你爱别人都是假的，我跟你讲，打个问号。所以更是爱主，那原来你在主的爱里面出了问题，不是你没有爱，是因为你的罪，你的自私，你的自义，你自己的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抓住你自己的满足感，要别人一定要达到你的标准，达到你的想象，达到你的意愿，你觉得是爱，否则都不是爱。你本身在这里要悔改，爱不求自己益处，只求对方的益处。弟兄姐妹，基督就是爱你的。我觉得很奇妙哦，讲到这个以神为乐的时候，他每次讲到这个爱的起点是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不要什么，不是信望爱，鼓励你就爱，一定要去爱。我爱不了怎么办？我都没有爱的源头，我怎么爱？其实最大的爱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什么你有最大的爱，是因为基督的爱已经给你了。信望爱，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基督的爱已经浇灌在你里面了。你有能力了，你有全源了，你有所有的供应了，懂了吗？像只是因为你的罪阻挡了那个爱的传流出来，你的顾忌，你的自私，你的自义，你自己的自己的舒服感，成就感，满意感，阻挡了你的爱。放下，在基督里面想到基督是如何爱你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老练不是老奸巨猾，不是你藏矮不露，不是你喜怒哀乐都可以藏得住的那种老练，那不叫老练，那叫圆滑，那叫世故，那叫诡诈，那叫杀人不眨眼，杀人不眨眼的那个性格形成了，这个不好，懂了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越来越单纯，越来越简单，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越来越简单就好了。没事，大家都会有得的时候，道歉、饶恕、接纳，就是什么，在神的面前，就神不算我们为罪，他的宝血，一切根源是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称义，我们能够在恩典中以神为乐，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耶稣的血，耶稣的爱，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思想的不够，我们依靠的不够，我们信靠的不够。我们总是想一想，调和一下，想想基督的爱，想想我自己，想想基督的恩典，想想我自己是什么那个，我还有所性格的人，交给主好了。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哈，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就是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呢，来患难中以神为乐，这才是真实的被检验的喜乐。否则那个喜乐，我跟你讲，可能不是从神来的，是你自己来。为什么？是你要让我满意，我就喜乐；你要让我满足，我就喜乐。你要取悦于我，我就喜悦你，这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基督的爱是无条件的。好，我们大家开始准备，我们开始准备洗礼了哈。今天有个洗礼，所以呢，我们就现在正好11点半了，我们要看。那今天也是复活节哈，所以你稍微准备晚一点。